我请弟兄姊妹先和我一起来，来读一些的圣经。
我请弟兄姊妹先同我哋一起读一啲嘅圣经。
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尼希米记。
我先打开尼希米记，
旧约尼希米记，
第旧约嘅尼希米记。
尼希米记第一章，
尼希米记第一章。
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从第一节到第三节。
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他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
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原意如下：亚达薛西王二十年，阿希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
第二章第十七节和十八节。
第二章十七十八节。
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且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
以后
他们奋勇做这善工。
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们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作这善工。
以赛亚书第二十六章。
以赛亚书二十六章
第一节和第二节。
一节二节。
先知以赛亚书第二十六章第一和第二节。
先知以赛亚书第二十六章第一第二节。
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着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郭，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
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这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国，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
第六十章
第六十章
第六十章第十八节。
六十章十八节。
你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
你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
我们再看启示录第二十一章。
我再看启示录的二十一章。
启示录第二十一章
启示录二十一章，
我们读第九节和第十节。
第九节和第十节。
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七，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
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辛苦就是羔羊的妻子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
十二节，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15节到18节，
15到18节，
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4000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轴，墙是碧玉造的。
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是四方的，长阔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4000里，长阔高都是一样。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爪，墙是碧玉做的。
第21节，
21节，
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
十二个门是十二果珍珠，每门是一果珍珠。
今天早晨我有一点点的负担。
今天早晨我有一点点的负担，
想从尼希米记里面来看神在末后时代中恢复的工作。
就是从尼希米记里面看看神在末后中做恢复的工作。
我们要看在神恢复中间的一个重点，
要看看神在恢复的中间一个的重点。
我们都知道以色列旧约最后的历史就是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历史。
我知道以色列的历史最后一段就是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历史。
那么这一段的历史呢非常的长，
这段的历史非常的长。
那么回归的人呢一共有三批，
回归的人一共有三批，
而尼希米呢是最后一批归回的人。
尼希米呢是最后一批归回的人。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尼希米是旧约最后历史中的最后历史。
我们看尼希米这班人的时候就是旧约历史里面最后的历史了。
那么这一段历史对今天我们的末了时代的圣徒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
这段的历史呢是在我们今天末后的世代里面最有意义的历史，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历史。
我们知道这个神借着旧约末了时代的圣徒，也是对我们今天活在末了时代中的圣徒说话。
神借着旧约的末后的圣徒呢，也都是藉着他们对今天末后的圣徒来到说话。
那么当初神带领所罗巴伯那第一批人回去之后呢，他们在艰困当中把耶路撒冷和圣殿建造起来了。
神从所罗巴伯带领一班的人回到以色列犹大地，来到将圣殿来到重建起来。
那么经过了70多年以后，
经过了70多年之后，
那么以斯拉又带一批人回去，
以斯拉又带一班的人回去。
那么他们回去呢美化神的殿，
他们回去就将神的殿美化了
但是过了2年之后，
大过两年之后呢，
我们知道来到了尼希米记，
就来到尼希米记了。
当初他们第一批人回去所建造的圣殿和圣城的遭受毁坏，
他第一批人回去做的圣殿和圣城呢，城墙呢受到毁坏。
我们都知道在尼希米记里面，
我就在尼希米记里面，
那么仇敌对于以色列百姓那个攻击的重点在那个城墙和城门，
仇敌对以色列人的攻击就是重点在城墙和城门
我们也晓得这是在旧约时代中间仇敌对着以色列百姓最后的一个攻击，
也都是讲到在旧约里面仇敌对以色列民最后一个攻击。
那么这个呢，今天呢神借着提醒这个话提醒我们，
所以今天神借着这个话语来提醒我们，
今天仇敌在地上对于教会最后的攻击在哪里呢？
今天仇敌对于教会最后的攻击在哪里呢？
也是在这个城墙和城门上，
也都是在这个城墙和城门上面
当城门被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
当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
那尼希米就告诉我们，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就遭大难，受凌辱。
尼希米就话俾我哋听，以色列民受大患难，受凌辱。
所以这个城墙和这个城门具备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所以呢个城墙同埋城门具备非常重要嘅意义。
好，我想我们需要再三的提醒。
所以我要再三个提醒，
在旧约时代中间，这是仇敌对于神的工作的一个重点的攻击。
在这个中间，神对神的仇、神的仇敌对神的选民的攻击的重点。
那么在这个幕后的时代，
在这个幕后时代呢，
撒旦对于教会所产生的攻击，那个重点也在城墙和城门上。
撒旦对于、教会的攻击呢，都在城墙和城门的上面。
我想为什么这个城墙和这个城门这么重要呢？
我想为什么这个城墙和城门这么重要呢？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墙和门的那个属灵的意义呢，稍微的解释一下。
我是最少要先将呢个门同埋墙嘅属灵意义讲一下。
我们都知道耶路撒冷的城墙，
我知道耶路撒冷嘅城墙。
那么第一方面的意义，它是一个界限。
第一方面嘅意义，佢一个界线
啊。这个墙里跟墙外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墙里边同埋墙外边系两个唔同嘅世界。
那么这个墙呢，也是一座城的外观。
这个墙呢，也都是城的外观。
斯派克弟兄呢，有一本书解释尼希米记。
斯派克弟兄有一本书来解释尼希米记。
他就说呢，这个墙呢，就是一个见证。
他说这个墙呢，是一个见证。
啊，这是今天呢，是你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呢，你首先会看见的就是外面的城墙。
所以今天你去到耶路撒冷，第一件事你看见的就是那个外面的墙。
当然呢，这个墙呢，也是一个保护。
当然这个墙也是一个保护
啊。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在属灵的意义上面来讲的话，
在属灵的意义上面来讲，
它所代表的是一个分别的原则。
它所代表的是一个分别的原则。
我们的神是被称作圣洁的神。
我们的神是称为圣洁的神。
我们知道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
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
所以有的人把圣洁翻成圣别，
有的人将圣洁翻译成为圣别。
所以这一道的城墙乃是一个分别的界限，
所以这个城墙是一个分别的界线
啊。那么当然了，我们这里所讲这个城墙啊，
所以当然我们讲的这个城墙，
这不是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所说的那个墙，
不是以弗所书第二章那个墙，
因为那个是隔断的墙，
那个是隔断的墙
啊。那么在这里呢，弟兄姊妹，这个墙呢是一个分别的墙，
但这处讲的呢，这个墙是一个分别的墙
啊。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就告诉我们，
所以以赛亚书就告诉我们，
这个墙也被称作是救恩的墙，
这个墙呢就称为救恩的墙。
那么就有这道墙就有拯救，
有了这道墙就有拯救。
所以这个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墙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到了启示录里面，
所以到了启示录里面，
那圣经特别告诉我们，新耶路撒冷的城墙是非常的高大。
所以启示录告诉我们，新耶路撒冷的城墙是非常的高大，
因为这个墙不是随便没有任何人可以逾越，
这个墙呢不是随便可以被人跨越的。
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对于我们来讲，耶路撒冷的城墙就是教会那个分别的界限。
所以耶路撒冷的城墙就代表教会一个分别的界线，
或者是一个分别的原则，
或者一个分别的原则。
那么这个门呢，
这个门呢，
我想我们都很清楚，
我都好清楚，
门是一个进出的地方，
门是一个进出的进入。
在古代呢，城门呢也是一个关口，
古代的城门一个关口来的。
我们知道所有的城门在古时候都有兵丁把守的，
所有的城墙在古时都有兵丁把守的。
那么在以色列特别他们这个关口呢，常常也是收税的地方，
这些关口城也都是收税的地方，
所以这个门是一个进出的地方，
所以这个门是一个进出的地方。
那么今天你要来到圣殿里面来朝见神，
今天你要来到圣殿里面来朝见神，
你必须要从这个城门进入的，
你必须要从这个城门进入。
所以弟兄姊妹，在属灵的含义上面来讲，
所以弟兄姊妹在属灵的含义上面呢，
这个门
这个门
代表我们属灵经历的一个进口，
代表我们属灵经历的一个进口。
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我们的经历中进到神的跟前呢？
我怎么样可以从我们的经历里面进到神的面前呢？
按照我们的属灵经历来讲，
按照我们属灵的经历来讲，
就是每一次真理被解开来的时候，
每一次当真理被解开的时候，
我们就在经历中可以来到神的跟前，
我就可以在经历的里面来到神的跟前。
所以主告诉我们说他就是门，
所以主告诉我们听他就是门。
启示录也告诉我们这个门是一颗珍珠，
启示录也告诉我们听这个门是一颗珍珠。
这个门呢，不是珠帘子，
不是一个珠帘子的。
因为有很多弟兄姊妹们读这个耶路撒冷城门，就想到他家里面的那个竹那个帘子。
当等于会读到耶路撒冷的门的时候呢，他以为是家里面那个帘子。
好像一颗颗珍珠串起来的帘子，不是，它是一颗珍珠。
不是一些珍珠串起来，那是一粒的珍珠。
那很明显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要进到神跟是借着经历进入的。
很明显就告诉我们，是借着经历来进入的。
只有真理被解开，
只有真理被解开的时候，
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经历才能进入，
我们才能在经历上面进入。
所以当每一次真理解开，我们进入一个经历面见神的时候，我们里面都充满了赞美。
所以每一次有经历的时候，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都充满赞美。
所以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这个门是赞美。
所以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这个门是一个赞美。
那么这个门呢，也代表着交通的原则。
这个门也代表交通的原则
啊，什么东西可以进到城里面，什么东西不可以进到城里面，是靠这个门来把守的。
什么能够进到城里面，什么不可以进到城里面，是靠这个门来把守的。
这对于今天教会也是一样，
所以今天对教会都是一样
啊，什么东西可以进到教会里面，什么东西是不能进来的，
什么也能够进到教会里面，什么是不可以进到教会里面。
所以我们是有一个门的，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门，
必须从门进来，
必须要从门进来。
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
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
从门进来的，
从门进来的，
那个才是对的，
行了，现在对的，
还是从那个爬墙进来的，
爬墙进来的，
那都是强盗，都是盗贼，
都是强盗，都是盗贼。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今天呢，我们晓得耶路撒冷它是有墙有门的，
所以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有墙有门的。
所以这个墙代表一个圣别的界限，
所以这封墙代表圣别的界线
啊，这个门呢代表着属灵的经历，
所以这个门代表属灵的经历
啊，经历的原则，
经历的原则
也是交通的原则，
也是交通的原则。
所以这个今天呢，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非常的重要，
所以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非常的重要，
也是我们整个教会施行上面的一个重大的考验，
也都是我们教会里面施行上面一个重要的考验。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这个也成为我们今天在侍奉和敬拜上的一个重要的准则，
这个都是在我们侍奉和敬拜上面一个重要的原则
准则。
准则，
我们知道在教会里没有准则就定规混乱，
如果在教会里面没有准则就会混乱，
你失去这个准则就失去见证，
你失去这个准则你就失去这个见证，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撒旦呢已经明白知道今天教会的见证他要破坏的重点在哪里？
今日魔鬼撒旦知道在破坏教会的见证上面呢，那个重点在边处？
那么在旧约尼希米记里面，
在旧约尼希米记里面
啊，那里启示我们说，
那里话俾我哋听，
仇敌现在呢，他是把城墙毁坏，把城门焚烧了。
仇敌呢将城墙毁坏，将城门焚烧，
而里面的圣殿呢没有被毁，
里面的圣殿没有被毁。
弟兄姊妹们，这个似乎也是给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开启。
这个似乎另外一个重要的开启
啊，因为我们晓得教会经过2000年的历史来到今天，
教会经过2000年的历史来到今天
啊，教会在地上的存在已经是一个事实，
教会在地上的存在已经是一个事实。
虽然在历史上仇敌曾经千方百计的想要把教会把它毁灭掉，
仇敌虽然在历史上面千方百计将教会都毁灭了，
那到今天我们知道仇敌没有办法毁灭主的教会，
我知道仇敌知道没办法来毁灭神的教会
啊。那么呢，他现在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城墙把它毁坏，把城门把它焚烧。
今天他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将城墙毁坏，将城门来焚烧。
他知道只要这个墙与门毁掉之后，
他只有这个墙和门毁掉之后呢，
百姓就遭大难受凌辱，
百姓就遭大难受凌辱。
我们都知道在旧约时代里面，
我知道旧约时代里面
耶路撒冷城是以色列人他们行政和管理的中心啊。
我知道旧约里面耶路撒冷城是他们行政的中心来的
啊，不仅有君王的这个宝座在那里，
不单只有君王的宝座在那里，
神的殿也在那里，
神的殿也在那里
啊。那么那里不仅是行政和管理的中心，
不单只是行政和管理的中心，
也是以色列人敬拜和侍奉的中心，
也都是以色列人敬拜和侍奉的中心
啊。那么这座城呢，
这座城呢，
它不仅是神借以管理整个百姓的，
不单只是神管理这个百姓，
那么所有神的百姓一年三次他们要到耶路撒冷来敬拜侍奉神，
一年三次神的百姓都要有耶路撒冷敬拜。
今天我们也很清楚，这一座城乃是神永远的旨意在地上一个完整的说明。
我们今天呢也都知道这个城呢是神的永远旨意的说明。
这座城里面的每一个部分都具备属灵的意义，
这个城里面每一个部分都具备属灵的意义。
所以我们知道这座城是预表今天讲到新约中的教会，
我就知道这个城呢就代表今天的教会。
所以当初这个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
所以当日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
那个结果是什么呢？
个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城里面所有行政的管理秩序完全被破坏，
就是城里面那个行政管理的制度完全的破坏。
不仅行政管理的秩序被破坏，
不单止行政管理的秩序被破坏，
殿内的这个侍奉和敬拜它的那个纯洁也就失去了，
殿里面的敬拜和侍奉的纯洁就失去了，
因为闲杂人可以随便进来，
因为闲杂人可以随便进去了、
所以你读尼希米记住，你看见那个时候呢，什么那些做生意的人呢，卖鱼的啦，随便都可以进城，
所以在尼希米记你看见那些做生意啊卖东西的人都可以进去的。
到了以色列人最重要的日子安息日的时候，他们照样进来做买卖，
当以色列人到了安息日最圣洁的日子的时候，他都照样进来买卖。
所以对整个圣殿的侍奉和敬拜造成非常大的困扰，
造成圣殿里面的敬拜和侍奉一个很大的困扰。
那么同时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百姓整个现在混乱的情况中，
而且整个以色列的百姓都还在混乱的里面。
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城墙和城门它具备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所以这个城墙城门具备非常重要的意义。
从今知道要毁灭整个殿现在是不能的，
虽然神知道毁灭整个的殿是不可能，
但是无论怎样他要制造里面所有的混乱，
但无论如何他要制造里面的混乱。
弟兄姊妹们，你想一想今天地上的教会，
等一下你说今天地上的教会，
我们是不是正处在这样一种光景中呢？
是不是有处在一个光景中呢？
各处神的儿女们，你看见处在一种混乱的光景中，
各处神的儿女们都在这些混乱的里面，
神的家中的行政管理处在混乱中，
神家中的管理行政都是在混乱的里面，
敬拜侍奉满了掺杂，
敬拜侍奉满了掺杂，
神的儿女们的生活也非常的混乱，
神儿女们的生活都满了混乱。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是遭大难受凌辱，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遭大难受凌辱。
所以这个城门和城墙是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这个城墙城门都是非常的重要。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知道，
我知道
当这个墙被建造起来的时候，
当墙被建造起来的时候，
那么你就必须从门进入，对不对？
你必须要从门进入，是不是？
当你从门进来的时候，
当你从门进去的时候，
就表示说这个城是有墙的，
证明这个城是有墙的、
这是非常清楚的，
是很清楚的、
我记得我从前服役在当兵的时候，
我记得我从前当兵的时候，
我所在的那个军队的单位是很重要的一个单位，
我单位是一个在军队里面很重要的单位的，
因为呢它呢是一个新设立的一个单位，
还有个新设立的单位，
所以它呢在那个经费上面来讲呢有点不足，
在经费上面有点不足，
那个营房呢房子都盖好了，宿舍也盖好了，
那些营房宿舍都建好了，
但是他没有钱呢把所有的墙盖起来，
但他没有钱将那墙呢都建起来，
所以这个整个营房呢是盖在一个这个 稻田的中间，
他的营房就建在这个稻田的中间、
啊、那么你如果来到这个营房的时候看，
如果你来到这个营房里面看的话，
你看前面有一排墙，
前面有一排墙，
另外三面都没有墙，
但是其他三面都是没有的、
啊、那么呢那个营门口啊也做的是很这个看起来很庄严的，
这个门口呢起上来都是很庄严的，
也有两个兵啊站在那里真枪实弹，
有两个兵站在那里真枪实弹的。
假使今天呢你要到这个营区里面你来访问我的话，
假如你今天去到那个营场那些营里面你要访问我的话、
啊、那个手续是很复杂的，
个手续是很复杂的，
你到前面他要要查你的证件，要问很多的话，
他要查你的证件，问你很多说话，
他要填很多的表，
填很多的表、
啊、然后他通知我让不让你见，
然后就通知我让不让你去见他、
啊、所以我那些朋友们都知道来找我不要经过大门，
其实我的朋友找我其实都不是经过大门的、
哎、他们从旁边呢这个跑到那个田间呢这一叫我就出来了，
其实走到田边一叫我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啊有一个很好笑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那时候一个很好笑的情况，
所以呢很多呢周围呢这个做小生意的人呢弄摊贩的人呢就通通在我们那个周边，
所以当时周围那些做小贩的人呢就在我们周围的，
所以你走进那个大门的时候很森严、啊、
你走入大门很森严，
但是那个很可笑，
但很可笑，
因为一点也挡不住，
一点都挡不住的、
啊、所以当年我有一点这个经验觉得很有趣的，
当年我有这个经验觉得很有趣。
那么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今天耶路撒冷的城墙城门被毁了，
今天耶路撒冷的城墙城门被毁了、
嗯、这个造成以色列百姓他们在被掳之地遇见了非常大的难处，
以致啊这个系啊以色列人咧喺被掳之地造成一个好大嘅难处。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艰苦中，他们回到耶路撒冷。
我知道以色列人咧系喺艰苦嘅里边回到耶路撒冷嘅，
很不容易的把圣殿、把圣城建造起来。
好不容易才将这个圣殿和圣城重新盖起来，
现在呢
现在呢
遭受了仇敌这个重要的攻击，
遭到仇敌这样重要的攻击、
啊、结果呢在耶路撒冷城里面显出一片的混乱，
结果耶路撒冷城里面充满了混乱。
我常常有时候想到这里我心里面就很难过，
很多时候想到这处我心里面都很难过，
我觉得今天我们在地上的众教会，
我想到今天在地上的众教会
好像在这末了的时代也正面临仇敌这个最严厉的攻击，
你都是在、地上面临仇敌最重要的攻击、
啊、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我作为神的儿女，
我希望主让我们里面能清楚，
让我们里面能够清楚
到底仇敌今天的攻击点在哪里，
到底今天仇敌的攻击点在哪里，
我们晓得仇敌所毁坏的，
我知道仇敌所毁坏的
也就是神所要恢复的，
也都是神所要恢复的、
啊、所以今天教会在地上的恢复的重点我必须要清楚，
所以今天教会在地上要恢复的重点我需要清楚，
教会在地上必须是有墙有门的，
教会在地上必须有墙有门的，
当我们这个墙建造起来的时候，
当我这封墙建造起来的时候，
那么你就必须从门进入，
你就必须从门进入，
那么你不能把世界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来，
你不能够将世界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来的、
啊，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这样就能维护城里面的神的主权，
我就能够维护神里面啊，神在城里面的主权，
这就能维护神百姓在殿中的侍奉和敬拜，
就维护了神百姓在殿中的敬拜和侍奉，
也能使我们属灵的生活在主面前得到保护，
我在属灵的生活在神面前得到保护，
所以请我们记得，
请我们记得
在旧约时代中，
在旧约时代中间，
神最撒旦最后的攻击就是攻击这个城墙和城门，
撒旦最后的攻击就是攻击城墙和城门，
所以今天神借这个提醒我们呢，
所以神借着这样来提醒我们呢，
在这个末了的时代，
在这个末了的时代，
撒旦对教会的攻击，
撒旦对教会的攻击，
也就是城墙和城门，
也都是城墙城门，
我们几乎可以看见好像许多的聚会都是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
我似乎看见很多的聚会都是好像城墙被毁，城门被焚烧，
以至于在神的百姓中所应当有的正常的生活通通没有办法进行，
成了百姓正常的光景在神的教会里面不能够通行，
结果神的儿女活在一片的混乱的情况当中，
结果神的、儿女 活在混乱的当中。
所以求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
求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
叫我们这些处在幕后时代中的圣徒，
叫我们这些处在幕后时代中的圣徒、
到底我们在主跟前我们应当做什么样的一种恢复，
我们走在神的面前应该做哪种的恢复。
其实如果你读新约圣经的话，
但其实你读新约圣经的话，
在头一个世纪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头一个世纪未能结束的时候，
我们看见仇敌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厉害的攻击，
仇敌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厉害的工作，
使徒们他们深深的明白神的心意，
使徒们深深明白神的心意，
他们也知道仇敌的工作，
他们都知道仇敌的工作。
所以保罗，特别使徒保罗，
特别使徒保罗，
那么他最后写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
最后写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
你今天回头看，
你今天回头看，
实在来讲，我们的弟兄就是在做恢复城门、城墙和城门的工作。
其实我们弟兄就是做一个恢复城墙、城门的工作。
那当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
当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
距离他写以弗所书已经有27年之久，
距离他写以弗所书有大概27年之久。
那么当保罗在监牢中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以弗所的教会是何等的美好啊！
当保罗在监狱里面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以弗所的教会是情形非常好的。
但是27年以后，当提摩太在以弗所当长老的时候，
但27年之后提摩太在以弗所当长老的时候，
以弗所的教会的光景已经开始有下坠的现象，
以弗所的光景就已经开始有下坠的光景了。
那我们已经看见弟兄姊妹们，这个以弗所教会的城墙被毁了，
我就看见以弗所的教会城墙被毁了，
城门被火焚烧了，
城门也都被火焚烧了，
所以很多的真理在其中已经被混乱
了，很多的真理在其中都被混乱了。
所以提摩太在那里当长老只有整天流泪，
所以提摩太那次当长老呢只有整天的流泪，
好像是无能为力，
好像是无能为力。
那么这个时候保罗就写提摩太前后书，
那时保罗就写提摩太前后书。
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举其中的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我举其中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保罗怎样在教会遇见这重大的难处的时候，他起来做一点恢复的工作呢？
保罗怎样在教会遇到最大的难处的时候呢，起来做一点恢复的工作呢？
读提摩太前书的人都晓得，
读提摩太前书的人都知道，
保罗这个时候呢，他没有再讲到像以弗所那么高大的一些真理，
他已经不再讲好像以弗所书那样的高大的真理了，
他所讲的都是一些最基本的真理，
他所讲的都是一些最基本的真理，
因为神的儿女们现在遇见的是在最基本的真理上被破坏，
神的儿女们所遭遇的就是在最基本的真理上面被破坏了。
当这些真理被破坏的时候，
当这些真理被破坏的时候，
就好像城墙 被毁，城门被火焚烧一样，
就好像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一样。
那么我们举其中的一个例子来说明，
我举其中一个例子来说明，
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
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
这是弟兄姊妹很熟悉的圣经，
是等于都很熟悉的圣经
他说，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
他说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
那么这爱呢是从清洁的心，是从无亏的良心，从无伪的信心产生出来的，
他说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
那么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命令的总归就是爱，
保罗指出给我们看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
我们知道在圣经中有很多神的命令，
我记得圣经里面有很多神的命令，
那些命令也就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需要有的属灵的经历和追求，
这些命令就是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所有的属灵的追求和生命
比方神要我们追求圣洁，
比方神要我们追求圣洁，
说你们要圣洁，
神说你们要圣洁
神要我们追求公义，
神要我们追求公义
神要叫我们追求追求谦卑忍耐，
神要我们追求谦卑忍耐，
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是神的命令，
弟兄姊妹，这些都是神的命令。
那么 他告诉我们，在任何一个真理的追求上，
他告诉我们，在任何一个真理的追求上面，
追求到最后的时候呢，是产生爱的结果。
追求到最后呢，就产生爱的结果了
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追求圣洁也好，追求圣洁到最终点的时候，应该是一个爱的表现。
所以如果你追求圣洁呢，追求到最终点，那你应该有爱的表现
啊。不是说你追求到最后圣洁的时候呢，你就看不起任何人了。
不是说追求你圣洁到一个地步呢，你就看不起别人了
啊。你追求公义的最后结果就定罪别人了。
追求公义追求到一个地步，你去定罪别人
了。他最后的结果应该是产生爱的结果。
对吧，最后的结果应该是产生爱的结果。
那当然这个是很重要的点，对不对？
当然这个很重要的点。
但是保罗告诉我们呢，
但保罗告诉我们，
这个爱是怎么能产生出来的呢？
这个爱怎么产生出来的？
有三个重要的条件。
有三个重要的条件。
那么就是清洁的心。
就是清洁的心。
啊，那么是无愧的良心。
无愧的良心。
无伪的信心。
无伪的信心。
啊，弟兄姊妹们，保罗在这里讲到心的时候，
当保罗讲到心的时候，
他不是光提到心，
他不定讲到心的，
他上面加了几个形容，叫做清洁的心。
那还加了几个形容词，就说清洁的心。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心是非常的重要，
我知道我们的心是非常重要。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在箴言书里面，
在箴言书里面
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
他说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里面发出来，
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
啊，这句圣经我想弟兄姊妹都很熟悉的。
我想这句圣经大家都很熟悉
的，我们都知道心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我就知道我们的心是多么重要。
我们的心是我们人的生活的主宰的机关，
我们的心是我们人类生活的主掌的机关，
也是人里面的一个感觉的机关，
也都是人里面那个感觉的机关。
心是最有感觉的，
心是最有感觉的。
所以呢，我们这个心是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我们的心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教会里面，
所以教会里面
我们都希望每个弟兄姊妹呢都能有心，对不对？
我都盼望教会里面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心。
在属灵世上无心呢，那是很可怕的事情。
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无心呢，是很可怕的事情。
你要叫人来聚会他没心的，那就不来聚会。
叫人来聚会他没心，他就不
来聚会。你要人追求他没心，也不能来追求。
你劝人追求，但是他没有心的话，他都不会来追求。
你要叫人服侍，没有心，他也不会服侍。
你要他服侍，他没有心，他都不会服侍。
哎呀，我们常常讲，哎呀，那个弟兄那个姊妹没有心。
我想说，啊，这个弟兄或者那个姊妹没有心。
我们知道这是一种很可怕的一种软弱的情况，对不对？
我知道这个是很可怕的弱光景。
但是呢，有心，
但有心
就是好吗？
就好吗？
今天呢，出现很矛盾的现象。
我今日出现咗好矛盾嘅现象，
无心拖累教会，
无心呢拖累教会，
有心破坏教会，
有心仲可以破坏教会添。
我们能看见教会中很多地方被破坏，都是有心人破坏的。
我哋教会里面好多嘅破坏都系有心人嚟到破坏嘅。
所以弟兄姊妹，不是光是心的问题。
所以弟兄姊妹唔系净系心嘅问题。
保罗告诉我们要有清洁的心。
保罗教训我们说要有清洁的心，
不是光是心的问题，
不是只是心的问题
啊。所以今天有心无心呢，都需要有都不对啊。
所以今天有心无心都是不对，
要清洁的心，
那要有清洁的心。
如果我们里面没有清洁的心，
如果我们里面没有清洁的心，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在我们属灵的经历上面，
在我属灵的经历上面，
我们也不可能蒙神的祝福，
我都不可能蒙神的祝福。
我的侍奉上更是没有办法荣耀神，
更不能够荣耀神。
所以呢，今天你在主的真理上追求，
所以根本你在真理上面追求，
要能达到爱的果效，
要达到爱的果效。
第一个点，你是需要有清洁的心啊。
所以第一你要有清洁的心
啊，心里面干干净净、纯洁 pure，
里面纯洁的、干净的 pure，
没有掺杂的，
没掺杂的
啊。我们服侍主、追求主，没有什么在里面想要得到什么样的好处的。
我追求主、服侍主，不是要在里面得到什么的好处
啊。所以在旧约时代中，侍奉也是这样，神吩咐我们要守洁心清啊。
所以侍奉里面呢，神吩咐我们要守洁心清
啊。所以保罗看见在教会里面，不是光是人注意心的问题，要注意有清洁的心。
所以在教会里面，不单止主人有没有心，乃要有清洁的心。
筑一道墙，
做一道墙，
清洁的，
清洁嘅，
所以你才能从这个清洁的心里面进来，
所以你先能够从清洁嘅心里面进来
啊。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在晚年的时候写这些书信。
保罗在晚年的时候写这些书信，
他实在是为了保护那个真理，
实在为了要保护这些真理。
那么第二个点，
第二个点，
他说你要有无愧的良心，
那你要有无愧的良心
啊。我们知道这个良心是非常的重要，
我知道这个良心是非常的重要。
只有一个人的良心是无愧的，
只有一个人如果良心是无愧的，
他的灵才是刚强的，
所以灵性才刚强的。
如果我们的良心有亏了，我们的灵定会是软弱的，对不对？
如果我们的良心是有亏的话，我们的灵必定是软弱的。
按照弟兄们讲，这个良心是灵的一部分，
有弟兄说这个良心是灵的一部分、
那我们灵的刚强跟我们的侍奉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灵的刚强跟我们的侍奉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你有一个无愧的良心，那么你才能够好好的侍奉神，
你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才能够好好侍奉神，
那么你的侍奉呢才会有能力，
你的侍奉才会有能力。
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告诉我们，
所以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的血能够把我们的良心的洒过之后呢，就变成清洁的。
所以耶稣基督的血在我们良心里面洒过之后呢，我就能够清洁，
能够有一个无愧的良心，
有一个无愧的良心，
这样才能叫我们侍奉神呢。
这样才能够叫我们侍奉神，
能够叫我们脱离死刑，
叫我们脱离死刑
啊。这个死刑呢，原文就是 dead work， 是死的工作。
死刑的意思就是死的工作。
所以这告诉我们，如果你的良心有亏啊，
所以如果我良心无愧，
你好像在那做工，你做的是死工作。
所以你虽然在那做工，但是做一些死的工作，
那在神的眼中看没有什么价值的，
在神的眼中是没什么价值的。
所以今天我们需要靠着主的血把我们的良心洗得洁净，
所以我们需要靠神的血来到耶稣的血来到洗净我们的良心。
如果今天我们对人有亏欠，对神有亏欠，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对人有亏欠，对神有亏欠，
弟兄姊妹们，
所以等一
下，我们的良心是有亏的，
我们良心是有亏的
那么我们侍奉神的话呢，必定是没有力量。
我侍奉神的话，必定是没力量。
我觉得在这个末了的时代，
我觉得在这个末了的时代，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今天我们所生活的世界，
今天我们生活的世界，
实在是一个不义的世界，
实在一个不义的世界。
我们觉得仇敌用各式各样生活的东西试探引诱，在破坏神的儿女，
仇敌用各样的东西来试探引诱神的儿女们。
很多神的儿女们带着亏欠的良心来服侍神，
很多弟兄姊妹都带着神的儿女都带着一个亏欠的心来服侍
神。那么你这个侍奉怎么可能会有力量呢？
你这个侍奉怎能够有力量呢？
所以今天保罗不是光讲良心的问题，
所以保罗今天不单是讲良心的问题，
保罗要讲无亏的良心。
保罗实在讲无亏的良心。
我见了一道墙，
我见了一道墙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不仅要有无愧的良心，
那就有无愧的良心。
他说要有无伪的信心，
也都要有无伪的信心。
信心不能有任何的虚伪的，
信心不可以有任何的虚伪
这个信心这个字也是我们常常讲的，
信心这个字也是我们常讲的
但是呢，保罗告诉我们说呢，
但保罗告诉我们信
心
不是只是讲信心，
要讲无伪的信心，
那要讲无伪的信心。
我想对于刚刚蒙恩得救的人来讲，
对于刚刚蒙恩得救的人来讲
真正的信心是产生重生的经历的，对吧？
真正的信心是产生重生的经历的
所以今天我们在 教会的福音工作上面来讲，
所以在教会的福音工作上面来讲，
弟兄姊妹们，我们希望人对主耶稣基督真是敞开心，是完全的接受
我劝人来到向主耶稣敞开你的心，完全的接受
不是光是你来聚会了，你赞同基督教的说法，
不是说只是来聚会了赞同基督教的讲法
所以我们这些年发现，
所以这些年间我们发现，
在神的儿女当中啊，
在神的儿女中间
有很多人呢，他们说他们是信主了，
很多人说他信主了，
但是没有重生的经历，
但是他没有重生的经历
尤其在美国，
尤其在美国，
那么这个号称是基督教的国家，
号称是基督教的国家，
你们原谅我这样说，
原谅我这样说，
我感觉恐怕有一半以上人恐怕是没重生的，
我恐怕有一半的人还没重生的，
他们是接受这些道理是在传统的情况里面做基督徒的，
他受这些道理在传统里面做基督徒的。
所以对一个人的蒙恩 来讲那个真实的信心是很重要的，
所以对一个人的蒙恩来讲那个真实的信心是很重要的，
是吗？
是吗？
那么在得救以后呢，
得救以后呢，
真实的信心也是非常重要的，
也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信心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的生活同我们的信心有密切的关系。
真实的信心是全心依赖神，
真实的信心是全心依赖神，
是在神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依赖，
在神之外没有其他的依赖。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那个信心才是被称作是无伪的信心，
这样的信心才称之为无伪的信心。
如果你读以斯拉记，
你读以斯拉记的话，
以斯拉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
以斯拉有一个很好的见证。
那么当时波斯的这个君王呢，打发他回耶路撒冷去，
当时波斯的君王打发他回到耶路撒冷去，
那只有少数人跟着他回去，
只有少数人跟着他回去。
但是呢，波斯的君王厚待他，给他很多的金银财宝。
波斯的君王很厚待他，给他很多金银财宝。
还有呢，圣殿里面的很多那些重要的那器皿都在他们手里，
而且圣殿里面很多重要的器皿都在他们手的里面。
但是呢，从苏珊城到耶路撒冷去这一段的道路呢，是非常的艰险。
从苏珊城到耶路撒冷，佢呢段嘅道路咧系非常艰险，
非常危险的，
好危险嘅。
因为中间有很多的这个盗匪的，
因为中间有好多嘅盗贼，
所以呢，以斯拉呢带着这一批人，在他们出发之前，他们在河边有禁食的祷告。
所以以斯拉带住佢哋喺出发之前咧，喺河边有禁食祷告。
在以斯拉记第八章这样记载啊，
喺以斯拉记第八章就咁样记载，
就是当他们要走的时候，
就当佢哋要走嘅时候，
他说呢，如果我去求王派兵来替我们抵挡敌人，
如果我现在去求王派兵来到帮助我们抵挡敌人，
他说呢，这是可羞耻的事情，
他说这个是可羞耻的事情，
他说因为我已经告诉王了，神施恩的手一定保守我们，
我已经告诉王听说神施恩的手必定保守我们的
，所以他们就在那里祷告完之后呢，他们把一切事交在神的手中，
所以他们祷告完之后将一切的事情交在神的手里面。
我们读以斯拉记时，我们知道以斯拉是当代的君王非常尊重的一个人。
我知道读以斯拉记的时候，我就知道当时的以斯拉是当代君王最尊重的人。
他如果求王的话呢，王非常乐意派兵保守他们。
如果他求王的话，王一定很乐意派兵来保护他们的。
但是以斯拉感觉，
但以斯拉感觉得到，
如果我求当代的君王，这是可耻的事情。
他说如果我求当代的君王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在整个教会历史上也是这样，
在整个教会历史上面都是这样。
我们看见有很多有信心的人，他们活在主的跟前。
我们看见有很多有信心的人活在神的跟前。
有的人他们在信心的生活里面，
有的人在这个信心的生活里面，
他们连暗示别人他们都觉得是可羞耻的事情。
他们觉得连暗示给别人知道都是一件可羞耻的事情。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今天我们也看见很多人讲信心，
今天有很多人讲信心，
但是呢，讲完信心之后呢，就开始要叫人帮助，
讲完信心之后呢，就开始叫人要帮助他了
所以这个今天呢，也成为今天教会一个很大的难处，
所以这一点也都成为教会今天很大的难处。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神所要的，
神所要的
是真实的信心，
是真实的信心。
我最近读到这个何淑恩教师的一点故事。
最近我读到何淑恩教师一啲嘅故事。
我们的姊妹，
我哋姊妹
是一个真实凭信心活在神跟前的人。
那一个真实凭信心活在神跟前嘅人。
他后来呢，那么他得到了几个同工跟他在一起服侍。
后来他有几个同工和他一起的服侍，
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一个什么基金啊，什么有些人有力的人在背后支持他们，
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基金或者有力量的人在背后支持他们，
生活非常的艰苦，
所以生活非常的艰苦。
他不仅自己艰苦，他的同工们也很艰苦，
不单是他自己艰苦，他的同工们都很艰苦。
那后来呢，有一个一个弟兄来看他们，
后来一个弟兄来探他们
那个弟兄名字叫 Mac，
那个弟兄叫 Mac
， 他来一看呢、啊，哎呀，他和他的同工们过的生活是这么的艰苦了。
他看见他同埋他的同工们过的生活是这么艰苦，
所以他就对我们的姊妹做了一个建议。
咁佢就同我哋嘅姊妹做一个建议。
他说：我知道你是凭信心活在主跟前的人。
我知道你系一个凭信心活喺主跟前嘅人。
啊，你绝对不会向任何人表露你的需要。
你绝对唔会向任何人嚟到表露你嘅需要。
他说：好不好？我给你个建议。
嗱，好唔好？我俾你一个建议。
啊，你呢建立一个机构。
我建议一个机构。
啊，定一个名称。
定一个名称。
他说呢，我可以回去帮你募捐。
我可以回去呢帮你募捐、
啊、这个钱也不是给你给那个机构啊，
这个钱不是给你，是给那个机构。
如果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帮助你的同工们的生活、
啊、这样你就可以帮助你的同工们的生活了。
弟兄姊妹，这实在是个试探引诱，对不对？
弟兄姊妹，这个才是很大的试探引诱。
在最艰苦的时候人家给你这个建议，那真是很好的建议啊。
其实在你最艰苦的时候有人给你这样的建议，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那意思说也不妨碍你个人的过信心生活，
你都不妨碍你个人的信心生活。
但是感谢主，
但是感谢主，
我们的姊妹是断然的拒绝。
我的姊妹断然的拒绝、
啊、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因为他们愿意在神的跟前过一个绝对依靠神的生活，
他要在神的面前过一个绝对依靠神的生活。
所以呢，这个是个无伪的信心，
这个是一个无伪的信心。
今天我们在地上已经不多看见这样的光景，
不再是很多看见这样的光景了。
所以这充分说明一件事情，
就充分的说明一件事情。
今天地上的教会，
今天地上的教会呢，
弟兄姊妹们，城墙被毁，
城墙被毁了，
城门被火焚烧，
城门被火焚烧了
啊。如果是这样的光景，
以外这样的光景，
我们如何能够在神面前过一个正常属灵的生活呢？
我以在神面前过一个正常的属灵生活。
难怪你在各道口处看见都是遭大难受凌辱，
难怪去到哪一处都好像遭大难受凌辱一样。
所以我感觉主借着尼希米记这个在旧约最后的一段历史，
他要藉着尼希米记旧约最后一段的历史，
对着今天在地上末后时代的教会说了非常重要的话，
向着今天在末后时代的教会讲了很重要的说话。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可以说今天在地上遭遇仇敌在这一方面空前的攻击。
我知道今天的教会在这点上面呢遭遇空前的攻击。
我求主怜悯我们，
我求主怜悯我们。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没有把自己置身事外，因为我们都在这个时代的里面。
我们不能够将我们自己置身于道外，因为我们都在这个时代的里面。
我们为着神的家，
我为了神的家，
为着神在地上的托付，
为了神在地上的托付，
为着基督的见证，
为了基督的见证。
若是我们不能懂得征战的原则，
如果我们不明白征战的原则，
不知道仇敌的攻击在哪里，
不知道仇敌的攻击在哪里，
也不知道今天神恢复的重点在哪里，
你都不知道神今天恢复的重点在哪里。
弟兄姊妹，我们只有一路混乱到底，
我只有能够一路的混乱到底。
那么到主回来的时候，
到主回来的时候，
我们只有羞羞愧愧的去见他了，
我只能够羞羞愧愧的见他了。
所以我感谢主，
所以我感谢主，
主在他的话里面给我们非常清楚的指引，
主在他的话里面给我们很清楚的指引。
愿主保守我们，
愿主保守我们，
我们在这里的聚会，
在这里的聚会，
我们有明确的城墙，
我有明确的城墙，
有清楚的城门，
有清楚的城门。
我们不要在乎别人怎样看我们，
我们不要在乎别人怎样看我们。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要求主在这里施恩，
我要求主在这处留施恩
啊！我们要让神在教会中的主权被维护，
我们需要神在教会的主权被维护，
让他在教会中的行政和管理是按照神的定规，
让神在教会的管理和行政都是让神的定规，
神的宝座能设立在这里，
神的宝座能够确立在这处，
圣灵的主权在神的百姓中被尊重，
圣灵的主权在神的百姓中被尊重。
我们也要我们在主面前的侍奉和敬拜在神的眼中是纯洁的，
我要神的儿女们的侍奉和敬拜在神的手中在眼中是纯洁的。
我们不能容许那些世界的东西进到神的儿女当中的，
我们不能够容许世界的东西来到神的儿女中间，
不管它是什么好东西，
不论它是怎样好的东
西。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我们不能让仇敌在这里做他所要做的工，
我们不能够让仇敌在这里做他要做的工
啊。今天 我们实在感觉这是教会今天在地上所遇见的一个很大悲哀的事情。
我知道这个是今天在世界在神的教会地上面很悲哀的事情。
为了神的家的纯洁，
为了神家的纯洁，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必须把城墙建立起来，
我必须要将城墙建立起来，
必须让真理，弟兄姊妹们，成为神百姓真实的经历，
让真理成为神百姓真实的经历，
是一个纯净的真理，
是一个纯净的真理，
不是一种掺杂的东西，
不是掺杂的东西，
不是一种混乱的东西，
不是混乱的东西。
我们也求主保守我们，
我们都求主保守我们，
让每个弟兄姊妹，
让每个人
能够在神的跟前过着一个真正美好的属灵生活，
让每个弟兄姊妹在神的面前都过一个美好的生活。
所以尼希米记，
所以尼希米记，
这是神在末后时代中对于教会一个非常恳切的啊，也是真诚的啊一个教导。
亦都是今天在末后的教会里面，神很纯正的教导。
我自己在读这一卷书的时候，
我自己读这卷书的时候，
我里面实在有很深的感触。
我里面有个很深的感触。
我们已经来到时代的最末了了。
我已经来到时代的最末了。
主回来的日子非常的迫近。
主回来的日子很迫近了。
我们能否有一个美好的光景迎接主的再来呢？
我们能不能有一个美好的光景迎接主的再来呢？
那么今天的问题就在你能把城墙建造起来，把城门恢复了，
你根本就是在乎你能不能够将城墙建造起来，将城门恢复了，
一切教会的侍奉能够回归正常的情况，
一切教会的侍奉都回归到正常的情况，
这样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也得保护，
所有弟兄姊妹都得着保护，
我们在这里为主所做的见证能叫主的心得到满足，
我在这次做的见证能够叫主的心满足，
我想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的迎接主的再来，
我就能够欢欢喜喜的迎接主再来。
那么尼希米记告诉我们呢，
尼希米记告诉我们，
这个城墙和城门的恢复虽然是大功，是一个艰难的功，
这个城墙城门的恢复虽然是大功，是重要的工作，
但是呢他们用52天的时间就把它建造起来了，
但他用52天的时间就可以将它建造起来了，
所以这件事情是不需要52年的，
所以这件事情不需要52年啊，
只要神的儿女们能答应神的呼召，
只要神的儿女们能够答应神的呼召，
像当日尼希米对着以色列百姓呼召一样，
好像当年尼希米对神的百姓的呼召一样，
所以当尼希米呼喊说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和城门，
所以当尼希米说来吧，我要将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和城门，
百姓们说我们要起来重新建造，
百姓就说我要起来，我要重新建造，
圣经记载说他们奋勇的做这工，
圣经说他们奋勇的做这件工，
所以52天就把城墙恢复起来，
所以52天就将城墙建造起来了，
城门修好了，
就将城门修好了，
我想我们在不多的日子里面，
所以我想我们在不多的日子里面，
求主激励我们，
求主激励我们，
愿主真是在我们中间能够得着他所要得着的，
让主在我们中间得着他要得着的，
以至于我们能在主跟前能够把美好的光景献给我们的主，
让我们能够将美好的光景来到献给我们的主，
也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属灵的生活上有美好的恢复，
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属灵生活上面有美好的恢复，
我们请低头在这里祷告，
我们低头在这里祈祷，
主我们求你，
主我们求你
借着这一卷书直接对我们的心说话，
借着这卷书向我们心说话，
我们已经处在这个末了的时代，
我已经处在这个末了的世代，
主啊，仇敌今天正在你的教会中做破坏的工作，
仇敌在你的教会里面做破坏的工作，
求你让我们知道你自己恢复的工作在哪里，
求你帮助我们知道你的恢复的工作在哪里，
主啊，叫我们在这里的聚会能像耶路撒冷坚固的城一样，
求你叫这个聚会好像耶路撒冷坚固的城一样，
我们有救恩的墙垣，
我有救恩的墙垣，
我们也有赞美的门，
我们都有赞美的门，
主啊，好叫我们能够没有辜负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求你帮助我们没有辜负你给我们的恩典，
让我们今天在地上，
因为今天在地上，
在这个最混乱的时代里面，
在这个最混乱的时代里面，
能够让你的教会能够 正常的活在你的面前，
让你的教会能够正常的活在你的跟前。
我们求你祝福这些话语，
求你祝福这些话语。
我们实在承认，
我实在承认，
人用人的言语是不容易把它说明的，
用人的言语不容易将它说明。
但愿真理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
但愿真理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
主啊，开我们里面的眼睛，
主啊，开我们里面的眼睛，
叫我们知道时代的紧迫，
叫我知道时代的紧迫，
叫我们能像当日被掳归回的人一样，
帮助我们像当日被掳归回的人一样，
让我们里面受主的感动，
让我们里面受主的感动，
起来和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一同做建造的工作，
同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一同做建造的工作。
主啊，愿你在这里得着你自己的荣耀，
主，愿你在这里得着你的荣耀，
祝福你自己的百姓，
祝福你自己的百姓，
垂听我们的祷告，
垂听我们的祈祷，
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